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到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跟上课的开始。上个礼拜呢大家应该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熬的一周齁。本来呢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期待，哇，今天呢应该可以有比较轻松的心情齁。而且呢可能呢对股市也有些帮助因为呢上个礼拜传出来说川普的关税政策会对电子产品这个有一些豁免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出来了，川普亲自打脸，他说这个是一个假消息。好吧，这反正呢现在全世界都川普说了算美国的官员啦或者是其他人出来说话呢可能都不算数就是了是最新的消息是说了这个相关的电子产品的新关税呢不是不征还是会征那至于说要如何归类来调整呢可能都还是川普说了算就是了好吧，这全世界被川普一个人搞得天翻地覆大家上个礼拜的心情应该真的颇复杂的不过今天台股开盘到目前为止呢是上涨了，目前上涨了398点来到19926点，那看今天有没有机会这个重登20000点大关，而且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受到这个有关于电子产品到底要不要课关税这个问题的影响了齁。好吧，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千万不要再这个虎头蛇尾了好，经历昨天应该说经历上个礼拜这一个大波段的波动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投资都有了影响那在这样子一个大的变动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投资呢？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我们就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基金我最懂单元里面邀请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好朋友理财专家林启芬，启芬早安。
基夫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上个礼拜心情如何？
喜三温暖咯。
喜三温暖。不过启芬在这个股灾之前先去国外玩了一趟，对不对？还好有玩到没有影响到心情
对，还好因为有出国旅行，所以呢出国之前就把该安排的先安排一下。
哎呦，逃过一劫的意思是那我相信这一个礼拜很多人心情真的是没办法形容其实奇芬跟我应该都有感觉，这应该是我们跑新闻以来 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吧，对不对？
对，没有错。我还记得上次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说过今年是一个蛇年，对不对？
对对
啊，蛇年就是波动会非常的大啊，但是这大的程度也超过我的预期了。
没有人预期得到，坦白说啊哈。
对，那在过去来讲，我们可能知道说哦，可能有一个政策发生了，那就也许它带来一个惊吓。好，但是那个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就是一个惊吓的方向。好，但是这次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一直反复，
对，
然后一直反复，所以从这个川普上台，他说一些事，那大家认为说也许不的疯狂吧，好，不理智，但事实上在4月2号他提出来的关税政策真的是把大家吓坏了。
好，
那但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关税的一个数字哦，所以当然这个恐慌是一定会发生的。问题是他既然是在一个礼拜以内大转弯啊，那大转弯完了之后呢，之后的每一天他都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大家就是很混乱哈，不晓得要听他哪一句话才是真的。
真的哈，我们说老还颠，老还颠，那代表目前应该就是川普了哈。就是过去发生类似这种市场，把它称作股灾好了哈。其实每隔几年都来一次了啊。虽然呢形式跟内容都不一样，可是同样的就是市场突然间猪羊变色哈。很多人本来赚钱的上礼拜全部变亏钱了哈。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先来这个讲讲历史好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齐芬哦，过去在几次的这种股灾的情况之下哈，你当时的应对措施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有没有？
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稍微历史长一点哈，大家就是比较有感受，亲身经历。第一次是2000年嘛哈，科技泡沫，然后再来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那之后的话，当然中间是2011年之后到2015有一些欧债危机啊，中国的泡沫啊，这些事情。那但是大家2008年之后，那其实股市走了一个长多那一直到就是说2020年有一个疫情疫情发生。那2020年这个疫情发生其实也是一个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如果我们就举这三次好了，2000年、2008年还有2020年这三次全世界非常重大的经济风险，那之后会怎么去发展？那事实上是以第一次的科技泡沫那一次之后搭配了一些国际政局的动荡，所以它整个市场整理的时间长达了三年，
是
所以就一直到2003年才正式落底反弹。好，那2008年的话，这个金融海啸就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泡沫呢。它的这个，它其实是在真正发生泡沫这之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在下跌了。所以这个泡沫发生了之后呢，就是联准会快速的救市，所以事实上它在几个月内就反弹了。好，所以那一次虽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风险，但是它反弹的速度变快，那变快最大的一个功臣呢，就是资金，就是有可以撒出大量的资金，然后让市场去反弹。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跟我们最相近的这一次2020年的这个所谓的
新冠肺炎，
对新冠肺炎这个风险，这个风险呢，其实上它反弹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就是三个月内就反弹了。那为什么它会三个月内反弹呢？因为这一次也是一样，不只是美国撒钱，是全世界撒钱，
是
不只是货币政策，还加上财政政策，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看到后面两次，它的市场可以快速的反弹，重点是什么？撒钱，
钱，
对，利率一定要降低。所以，但如果我们回头来看，大家的印象都会认为说，那前几次都很顺利的就度过了嘛，对不 对？那我们这次是不是会走同样的模式？那这个部分我是会稍微保留一下。
为什么保留？
因为现在究竟全世界有没有能力快速降息？ 快速撒钱、
哦、是
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说还要观察啦。
嗯嗯，对。哎，那美国好像现在如果要撒钱，他的债务也已经哎到了一个上限，而且是有史以来最高，似乎要撒钱也没那么容易的，对不对？
对，就是当然这就是一现在的一个风险哈、
嗯。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他要救经济，怎么样降息，对不对？
对，
快速降息。
嗯，
那这个降息的话，当然就和川普的心意
是
啊、因为他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嘛，美国的债务36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债务、
嗯、
那他们今年也面临一个所谓的债务到期，然后要重新融资的这个问题、嗯、所以当然他希望整个利率把它降下来，那这样他的融资成本就会降低，
对、啊、
就发债的成本降低、
嗯、
第二个是说，但是在此同时美国也已经到了债务上限了。
嗯，
那最近这个国会其实还在这个讨论当中，一直没有办法，因为大家认为说美国不断的举债，这个也是不是一个好事嘛哈。所以当然就是说川普上任，他先砍很多的政府预算嘛。他也想要节约嘛哈，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希望能够减债，但是债务上限这件事情马上就要面对，就是在六月底之前哈、可能就有债务上限的问题，所以呢确实是有需要去拉高这个债务上限。不过也要注意的是，美国目前的债务占 GDP 比已经是来到 122% 了。
哇，
122%是一个很高的数据嘛哈、因为先前欧债危机是超过110%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有很高的一个风险。那目前是美国是122，但是过去来讲、大家都认为怎么样，美国是什么信评最好的债券，对不对？
没错，
就是美国国家的这个信用是很高的。
嗯，
所以呢，当然大家会认为说，即使它122%，大家还是敢买美债，对不对？
对。
好，问题是它在这一次就是做了很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所以美国的这个信用平等是不是还可以维持这么高？这个就变也是一个变数。
哎，讲到这个美国的债务上个礼拜在市场波动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也都期待美国联准会可能会降息，但是联准会主席鲍尔似乎并没有那么急于降息，所以市场有点失望。那这种情况下，本来以前股市发生变动的时候，债市会变成避风港，是上个礼拜看到整个美债也是被狂卖，这又怎么解释呢？齐芬，
好，对，没有错，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最大一个风险。其实上个礼拜金融市场的风险不在股市，是在债市。
嗯，
那当然这个首先就是说这个鲍尔为什么不赶快搭配着去降息呢？大家可想而知嘛，当川普对全世界课这么高的关税的时候，有人20几%，有人30几%，还有人40几%，这么高的关税之下，你觉得通膨不会上涨吗？
是啊，
你是联准会的主席，你敢降息吗？
嗯，
不敢嘛，
对
不对？所以鲍尔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他们需要观察，
嗯，
他们要等待。然后真的通膨，如果万一真的通膨上来，他们也没有降息的能力啊。
嗯，
那除非说真的经济衰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经济真的企业就是经营困难，对不对？因为你这么高的关税，包括美国自己的很多的零售商，对不对？都在叫，然后消费者也没能力买东西。那就不是通膨问题，它可能变衰退了。
对，
那变衰退的时候，当然联准会就要应该要采取行动。
但现在目前看不到，所以鲍尔也没那么急，就是对。
对，你至少要观察一两个月吧，就是所以说，这个联准会再来比较快的时间是5月开会嘛，下一次是6月开会嘛。那大家比较市场上认为说5月应该是不会动的，
嗯，
因为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去做什么判断，因为现在已经4月了
哈。
那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它可能最快可以降息的时间要到6月，
嗯，
所以这个时间上就是说没办法立刻去搭配做这个事。 好，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说上个礼拜在整个债券市场突然之间，虽然说联准会也还没有要降息，但是他也没有要升息啊，
是，
那问题是整个债券利率忽然是大
飙涨，
对不对？变成债券价格大暴跌。
嗯，
那发生什么事呢？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在大卖债券，对不对？
哦，是。
我到货，我到货，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它的价格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啊？那有人来凶手，
凶手谁？
凶手是中国。
因为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应该是最多的国家，对，
就是排第二啦哈，一个是日本，
还有日本啊，是、
嗯、那所以他就变成说，大家在猜说，会不会是中国一直持续在卖出美债
啊？
因为这是一个原因，当然第二个是在金融市场本身，他自己在操作上的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市场里面哈，那有很多的避险基金，他如果是他可能可以先去卖债券期货，然后再买债券现货去做套利
，
对，
哦、是是，
那这个大家把它称作叫做基差交易，就是说因为债券的期货的价格高一点，然后现货价格低一点、
嗯、
那我在这两个买这两个之中一买一卖，
我就有
价差，就可以做一个套利，
没错、嗯、
好，那问题是当他们两个的价格方向相反的时候呢，
那
你套利变亏损、对不
对？
对，
没错，
那你要赶快去做相反操作啊、
嗯。
那最大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先用期货卖出债券嘛，那期货的话大部分都是保证金交易，
是
啊，所以他的杠杆非常的大，
所以他不得不处理就对了。
对，
对，
所以就变成他发生了这个扭转，他想的方向跟他想的方向相反的时候，
嗯，
那是不是要赶快去追缴保证金，赶快去卖债券补钱？
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齐芬来帮我们解释。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帮大家呢压压惊，这个来说一下哈，当我们面对市场这么大波动的时候呢，我们在基金操作上面应该要怎么做哈？刚才奇芬有跟我们讲，上个礼拜除了股市的惊吓之外呢，其实债市也蛮吓人的啊。刚奇芬也解释了为什么债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有人在大卖债券了，那凶手可能是中国。另外呢，就有可能是在市场上的一些套利失败的交易哈，必须得卖出债券哈，所以造成呢债券市场卖压也蛮重的哈。来，这个奇芬刚刚还没有讲。好，那这样的一个套利卖压出现的时候，到底是表示说这个债市的部分也有可能会像股市一样继续崩盘下去吗？
就是它会有一些流动性的风险嘛，那确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的就是川普的幕僚啊积极的报告啊这件很紧急的事情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说在4月9号的时候忽然去做暂停关税课征这个延后就是90天这样一个决策出来
是
那他做这个决策出来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当然影响到的是股市，所以股市就快松了一口气哈，就做了一个反弹。那相对来讲，债市的这个飙高的这个就是 VIX 指数也稍微下跌了，所以债券市场的波动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来观察的话，以到目前为止的话，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它还是维持在 4.4% 以上这样一个水准，那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哈。因为先前在大家刚刚发生这个所谓川普要课税的时候，这个很多的避险的资金躲到债券去，
对，
那这个债券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是跌破 4% 的，也就是利率跌然后债券价格是上涨的，但现在的话就是利率已经反弹到 4.46 以上，这算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表示债券的价格事实上是跌蛮多的，所以可能像我们这几年或者投资人都喜欢投资债券，因为最重要就是它的利息收益嘛，相对来讲他觉得是一个稳健的资产，所以买债券的人是不少，那但是在这一波好像也都受伤了
啊，好像无一幸免啦，股债双跌大家都受伤哈。好，那在这样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过去刚刚奇芬也帮大家回顾了从2000年的泡沫这个就是科技泡沫的事件，一直到20年的 COVID 的新冠肺炎的，大家都遇到过。那通常碰到这种时间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聊一个话题，要不要开始抄底呢？来，这个奇芬，我相信可能上礼拜也有人问你同样的问题，在基金市场的话，是不是真的到了适合抄底的时候了？
对，当然就是说从过去来讲，大家常常会说哈，就是第一个在你看到恐慌指数哈，突破50以上那就是一个买点，
是，
因为都已经快极度恐慌了嘛，
这次更高
上个礼拜有突破60，
对呀，
所以就是说，当然你要纯粹说抄底，那是一个讯号，第二个讯号就是说，是不是政府出了采取某一些行动，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国安基金嘛，对。那纯粹以国安基金进场来讲，有台湾也出现了国安基金进场，那通常的经验就是国安基金进场之后不是说立刻一年后回头看觉得是相对低点，
是
那所以这是第二个讯号，但是第三个讯号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全世界的央行去快速降息，对不对？真的就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危机，然后危机到觉得大家非常就是说需要真的出手。那以美国来讲，比较不是什么国安基金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在所以大家主要看的还是中央银行 它要增加流动性，对不对？它要让这个市场免于崩溃，所以他们会第一个降息，或是推出所谓的 QE 之类的。那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大家也要稍微再观察一下。
所以齐芬，你的意思是说，三个指标都要出现，再去想抄底的事情，还是说，像现在已经有两个出现了，就可以慢慢来布局了呢？
那这两个出现的话呢，就是变成说，可能只是抢短线
啊，
而不是说真正所谓中长期最好的一个落底点。
是，
可能就是说，确实，国安基金也进场了，然后那个 VIX 指数也缓和了，那我们是可以先做一个所谓的大胆买进啊，然后就是但是后续空间怎么样，然后这个市场变数怎么样，其实是还有很多的不确定
啊，
所以这个行动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比较就是持续观察啦。
这个时候要
没有办法那么乐观了、
对啦，这是要抄底的话，心脏很大。可像上个礼拜，有一天呢全面跌停啊，有一天是全面涨停。那如果真的勇敢的在全面跌停的时候买进的话，可能就有机会抢个短线啊。不过我相信，第一个可能手上没钱了啊，也没办法做。第二个，大部分人心脏当然没那么大颗了。
我觉得那很难，因为这样有一天全部跌停的时候，大家想买根本就买不到，
也买不到。对，没错啊，是，所以
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啦哈。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说，我反而认为说，大家面对一个就是非常不确定的一个市场哈，如果你真的想要什么抢进抢出哈，你可能只有拿你资金的10%。去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回头大家反而是比较要花时间去检视自己现在手上的资产究竟都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资产的配置能不能够让你去对抗这个市场持续的波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重点。
这也是我要问齐芬的，所以如果趁现在去检视我们的比如说，是不是也要趁这个时候去调整一下标的跟我们组合的比率呢？那如果要的话，齐芬的建议会怎么做？
好，那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哈，那只是仅供参考了。
好，没问题，你说。
好，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会把所有的这个纯粹中长线股票的比重，我会把它降低。因为像先前的话，我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投资人，所以我的股票比重可能会在60%-70%左右。那我现在会把我的股票比重降到40%。就是算是比中线还要再更低一些。我会把它降到40%。然后呢，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20%的资金我还是会放在债券。虽然债券的话波动是非常的大，可是呢，就是债券来讲，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收息的功能。那在市场就是说波动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收益。虽然有可能你的债券的价格会受到波动，可是债券价格波动的幅度不会像股市那么大。所以就是说，也许你时间拉长了。拉到3年、5年以上的时候，那个债券的价格还是会回复的。
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可以配一些债券，就是20%。
是。
那我保留了大概将近40%的资金哦。这个40%的资金要怎么办？就是要怎么去运用它？应该是比较是说为了控制风险，对不对？做风险控管。那我会觉得说，其中的15%
是
可以拿来布局黄金。
黄金，
对，那黄金的话，当然现在来讲，黄金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嘛。
对，
很多人会认为说，那现在还要买黄金吗？
对啊，会不会太高了？
对，太高了，有点高。所以说，如果你本来手上就已经有黄金的，那就是续报。那你如果手上没有黄金的，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观望一下。万一黄金有这个，就是说有修正，有往下跌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布局。那为什么现在要买黄金呢？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最近在媒体也都一直有在讨论这个所谓的货币战争。那是不是美元会走弱啦？那美元其实它是会比较希望这些其他非美元市场的货币是比较就是要升值，对不
对？
那这样美国可以出口更多的东西。
是。
但是这个事情当然